ที่วัดหลวงพ่อนะ
หลวงพ่อ的寺庙
มีคนมาสมัคร
บวชเยอะแยะเลย来请求这个出家非常的人非常多要等很久有时候这个需要好几年这个排的队非常的长有一部分人就会等得受不了就会去别的地方出家这个也很好那些能够在里面出家的人龙婆这个能够他们待一段时间之后曾经采访过他们在最开始他们误以为说出家得很舒服因为听到龙婆说过龙婆教居士啊跟教出家人是不一样的居士啊吃的是自己的饭那出家人呢这个是讨饭来吃的所以这个修行就会这个更加的浓所以让自己这个如果是让自己很轻松早上这个音乐中午这个休息晚上休下午休息晚上休息不行的出家了之后就必须要有规矩一出家的话首先要学戒律来学习这个培养觉性在每一天啊并不会这个是这个安安静静的待着的早上需要去托钵这个寺庙离这个村庄大概2公里跟这个按照这个高僧大德的要求是完全符合的阿伽曼尊者教导到说这个找住的地方的时候要离村庄保持2公里的距离去托钵的时候不会太困难也不会离那些这个百姓太近如果离他们太近的话就会这个受到干扰会有噪音但是很正常的出家人如果去到哪个地方时间不久那个村庄就会这个慢慢的这个围到这个寺庙周围这个现在依然还是有这现在这里还是有一些距离的早上托完钵回来这个一个来回就4公里有的人这个就是这个走受不了早期的时候那个脚底就会这个裂口着因为从来没有这个光着脚去这个走路怎么样都会这个裂口着的那只能够忍耐然后直到这个脚最后长了老茧然后回来吃饭然后吃完饭之后就会有每一个早上都会每一个团体都每一个团体的这个工作一个团体呢又要去给树浇水另外一个要去这个看这个供水供电之类的那个状况有工作要做的这个早上工作做完了之后就可以休息了就可以用功了就可以修行了下午3点钟出来这个扫地这个是这个到了4点半下午4点半做网课一个小时的网课网课这个之后就对面去这个种树这个5点半就开始出去到对面去种树因为在对面5点半的话那时候太阳还特别的这个辣这个那些比较年轻的那些出家师傅全身都是黑漆漆的被晒的有的人他今天早上说了之后龙婆的还在笑呢说他以为这个出家了之后就会进行打坐然后这个有时候还需要不停的出去去接触一下外面的这个境界有休息的时间和有需要出去接触外面他说说以为说我们这个说我们现在有点像这个像少年寺一样的真的好累啊真的每天都很累尤其是晚上这个工作做完了之后很累而且又饿不舒服的出家人的生活并不舒服出家人这个如果只是随便来出家那没有什么事但是如果是很用心的来出家的怎么样都不舒服的为什么高僧大德让大家去做这个工作做那个工作呢除了那个是按符合戒律这一块这个要去照顾自己的生活的周围的环境这个必须要做这个必须要完全按照戒律的去做但是最重要的是出来这个组成团队一起去做工作就会有接触会有接触境界我们修行并不只是一味的去追求让心宁静一动不动的然后空空的我们修行啊是必须要是这个现实的生活我们现实的生活并不一直在禅堂里面真实的生活就在外面如果我们修行然后仅仅只是 一直待在禅堂里面，一旦出来接触外面的境界的话，世间的话，就类似于就是我们就会受不了，类似于就我们就会受不了。尤其越临遭遇宁静更快乐，一旦接触到外界的境界之后，心就几乎要爆炸了，受不了。所以真正的这个修行人啊，龙婆才会说，首先必须要先持戒，这个必须要安排时间出来做固定性的用功。比如说在寺庙的出家人，他们也有时间来做固定性的用功，也就是自己独处的时候。有的人这个白天特别累，就会休息一下，这个晚上这个修行修得多一点，那个就会有固定形式，也就是在独处的时候就去修行。每一位都会去选择自己适合的那个禅修所缘。如果选择禅修所缘，如果不符合自己的根基秉性，那就很难进步了。那其他剩下的时间呢，也就是那个在日常生活中培养决心的时间。出家人在日常生活培养决心，就是就出去去这，如果出去到处去这个游游逛逛的那不行。那出家人在寺庙就在寺庙里面找工作做，那会有接触。比如出家人跟出家人之间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很喜欢的，这个人喜欢这个，特别喜欢这个人，然后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很舒服。如果跟那个这个跟自己不合的人在一起，就会很憋闷，但是必须要在一起吃，一起住，一起劳动，所以就会有境界让我们去看，一直就会有境界可以让我们看。事实上无论是在寺庙还是在寺庙之外，全部都是一样，都是有境界的，都是平等的，一样的。因为这个寺庙也有眼耳鼻舌身心，在寺庙之外也是有眼耳鼻舌身心，接触境界，接触一直都会有接触的，从一醒到睡着之前一直在接触，在哪个地方都有眼耳鼻舌身心，就会接触色声香味触法，心就会去造，有时候造作苦，有时候造作呢造作好，有时候造作坏，有时候宁静，有时候散乱之类的。然后我们要有决心去及时的知道这个新的，不停去及时的知道新的变化，眼耳鼻舌身心接触境界，我们的心会变。比如我们去这个种树，去栽树，比如说我们寺庙的出家人去栽树，这个除了这个要照顾寺庙以外，除了要修行以外，还我们寺庙的这个辅助工作就是要去这个去种树，这个森林里面的种树，森林这个里面的种树不像那些这个那些公务员去种树，然后故意把这个山推倒了，然后去这个去栽树，然后这个火来了之后这个会烧掉，然后下一年又重新种树，那个是不可能有效果的。我们这边那个种了这个三年，那个地方已经开始变成森林了，而且可以这个可以阻碍那些这个那个森林野火，但事实上不是森林野火，是那种农民烧那个村庄的那个火，然后这个每天也还要去浇水，那个树啊，它是这个很小的这个树，必须要去浇水，要从这个井里面打水，然后用提过去去给树去一棵一棵树的去浇水，这个树慢慢就会长大，这是这个寺庙在做的工作。这个有很多的那些动物就好在这边来这个来借居，然后外面的人就会一直被别人去驱赶，没有地方住，没有地方吃，那这个各种各样的动物来到寺庙。阿姜怂彩尊者他说，这里面缺少的只是大象跟老虎，但是你们别把他们拿来供养，一点有人听说这里面缺就拿过来供养了。这个出去工作其实就是去接触境界，就会看到这个新的变化。如果我们去打坐，然后居士也是一样的，一整天不跟任何人交往，只是一味的打坐，只是一味的去精行，一旦出去接触境界呢，就好像那时候心要爆炸了，就非常不舒服，然后就觉得很烦，觉得这个受不了，因为临遭于宁静跟快乐。修行啊，并不是为了要这个逃避这个世间，逃避世间那个并不是佛教徒应该做的事情，因为佛陀并没有教导我们去逃避这个世间，而是让我们去认识这个世间，这个如实观这个世间。如果我们真的能够如实观这个世间，心就会放下， 这个心并没有逃离世间，而是心超越这个世间，逃离世间跟超越世间是不一样的。这个逃避世间类似于这个心力太脆弱的人，然后这个不停地在躲避逃避，不停地去找宁静跟快乐，不想接触境界。那些逃离世间的人呢，是不可能摆脱世间的，因为只是意味着在逃避这个，所以只能是一个地方逃到另外一个地方不停地逃。而那个真正去认识这个世间的人呢，所谓的这个世间其实就是我们的生根心，多多的去认识，多多的去了解，多多的去看到生的实相，多多的看到心的实相，心就会放开对于这个身心的执着跟抓取，心不再执着，身不再执着心，这个称之为心已经摆脱世间。这个真正的世间这个含义有好几个含义，在我们的佛教里面有好几个含义，一定要先看说这个法是讲的哪一个板块。有时候佛陀开始说那个称之为世间的人，世间其实就是所有的众生，这个所有的众生称之为世间。但如果这个修行的话，就五蕴就是世间，五蕴其实就是名色，就是世间。因此我们修行啊，我们并不是为了能够去摆脱所有的众生，怎么样我们活着都必须要这个群居，那个比如说我们现在也必须要跟这个人群在一起，出家人也是跟僧团在一起，那个是不可能逃避的，怎么样都必须要待着。世间就是这样的，你逃避是逃避不了这个世间的，但是这个世间是名色，这个属于修行人，我们就要去认识这个色法世界、名法的世界，去看观身，去观心，要去看到身的实相、心的实相。一旦看到了之后，心就会这个松开执着跟抓取，心就会解脱，解脱就会这个从我们对身的执着、心的执着中解脱出来，从身的执着中解脱出来。有的人这个误解了，需要从身体里面解脱，意思就是把心这个从这个身体里面抽身出来，在上面被修行了之后，心这个有了禅定之后在上面，然后看下来看到身体坐着，这个不能够称之为这个摆脱了世间，这个也是一种一个世间，这个是属于那种这个玩禅定人的世间。摆脱世间意思就是不在心不再执着，如果什么时候心不再执着身体，心就不会执着眼耳鼻舌身，一旦不执着是眼耳鼻舌身，他就不会执着色身香味触。一旦不满意，没有对色身香味触满意跟不满意，不再执着就不会有满意跟不满意，只要还有执着就会有满意跟不满意。一旦他不会对色身香味触满意跟不满意，他自然就可以断欲界的贪根嗔，就可以证悟到三果的阿拉含的圣者。如果我们去探究知道能够放下这个身体，就可以证悟到三果的阿拉含的圣者。我们继续进一步的去探究去学习，就可以放下心，最后的阶段就可以放下心。在我们修行的时候，有的人根基非常的犀利，修行还没有见法，有时候心可以把心，同样也可以把心放下心，也曾经也有，就是我们这个里面的这个人，然后看到放到心，放下心，然后接下来心又把心扑过来，这个称之为没有真的把心放下。如果培养决心，开发智慧，不停的去探究世间，也就是探究我们的心，不停的去探究，看到这个实相，事实上这个心本身也是眼识三反应的，一旦看到这样的实相，心就会放下心。心就会摆脱色法的世界，摆脱名法的世界，因为这个就是跟这个什么那个欲望是跟色眼耳鼻舌身有关的，一旦摆脱这个身就会来到心，一旦来到心呢，这个心的世界其实就是这个色界跟无色界。刚刚的生死属于欲界，如果没有摆脱欲界，没有摆脱身，那就会有这个，就是属于这个属于还处在欲界。比如我们大家现在我们大家连招在这个欲界里面，所以因为我们大家还入不了定，如果会能够入定的话，就会连招于禅定。那一整天别的什么都没有兴趣，他们是什么？他们的事情都是打坐宁静，自己很宁静很快乐。有时候是处在色界，有时候无色界，其实就是连招在这个色界跟无色界。但是如果我们修行呢，直到我们看到了实相， 心啊本身就是苦，苦是因为它无常，苦是因为它苦，苦是因为它无法掌控，控制不了，心就会把心放下。一旦心能够放下心，就再也不用带心去到色界或者是无色界了，因此心就会摆脱了三界，也就是欲界、色界和无色界。我们摆脱了这三界，也就是欲界、色界和无色界，我们能够摆脱它，是透过去修习毗婆舍那。奢摩他是这个辅助护持，然后这个毗婆舍那是核心工作，我们不停地去探究名色的实相。那个每个人的根器秉性是不一样的，比如呢临着于快乐宁静，喜欢舒服爱漂亮爱美的那些人，就会这个特别爱自己的身体，一整天就不停的这个不停的照镜子，不停的化妆。现在不用照镜子了，现在的人开始照手机了，看从手机上面看自己的脸。这个现在的这个手机只有一件事情看不了，就是梳不了头。这个心一直在迷失的，我们要努力的去训练，让心跟自己在一起。他爱，特别爱这个身体，那就去认识这个身体的这个实相，去爱吧。这个身体啊，就类似于这个欲望型的，爱美、爱漂亮、爱舒服这个的那些人，他们特别爱自己的身体。我们大家可以自己检测一下，我们这个爱我们的身体到什么程度？这个一整天特别关注他，一直在关心他。发生了什么？一丁点发生了什么？就把手机抓起来开始照自己的脸了。这些人啊，是属于欲望这个欲贪型的，欲望型的。那个去逛商场的时候都会去看，哎，这个也想得，那个也想得，这个属于这个欲望型的这个根器。这些人多多的去观身，不停多多的去这个探究自己的身体，直到看到了实相。这个身体并不美不舒服，并不美不快乐不舒服，不停的去观。一旦心松开了对这个身体的执着，心就会宁静，就会快乐，就可以宁静下来。那个要拼命的去挣扎，去找色声香味触，不用再去挣扎去找了，而且不用去挣扎着去躲避这个色声香味触。我们之所以挣扎着去找色声香味触，是因为这个欲贪在背后驱动。我们之所以躲避色声香味触，是因为这个嗔心不喜欢，一旦接触到不喜欢的画面就想逃，心就会烦，然后这个嗔心就升起了，就会想努力的逃避那些不喜欢的东西。什么东西喜欢就会去找，想得到，得到想得到，这个称之为欲爱。得到了之后想这个一直可以这个控制得了，一直拥有，这个称之为有爱。一旦碰到了不喜欢的东西，想让它消失，想让它快点完蛋，这个称之为这个无有爱。这个全部都是欲望，都是源自于这个接触，因此我们不去逃避那个接触，让他们去接触。但是我们的心必须要有禅定，必须安住变成观者。一旦接触境界之后，我们就会看到，一会升起喜欢，一直会升起不喜欢，升起喜欢心就会挣扎去造作，有这个欲爱、有爱、无有爱，升起了不喜欢就会有无有爱，想让它消失。每一次欲望升起就会逼迫到我们的心，我们的心就会苦了起来。因此从现在开始，我们努力的去观察是不是真的。在眼耳鼻舌身心接触到境界之后，他有时候会喜欢，有时候会不喜欢。一旦喜欢就会升起欲望，想得到，想让他待得久一点。一旦不喜欢就想让他快点消失。在这个想得到欲望，想得到还没有得到的那个事物的时候，其实心已经开始苦了，就要去看到说它苦啊。在得到的时候想让它待得久一点，想让它跟我们一直待在一起，我们爱，我们特别的这个爱惜这个事物也会苦，我们就会看到哎呀，想得到也苦啊，想控制它久一点也苦啊。有些东西不喜欢，想让它消失，想让它快点完蛋，在让它快点灭去的一瞬间就已经苦了。别说我们讨厌谁，什么时候它可以死啊？我们好讨厌它，在我们想让它死的时候， 我们的心已经苦了，我们的心没有快乐。因此心有欲望的时候，有这个它就会创造世间，就会创造世间，有时候是满意的，有时候是不满意的世间，心就会在这个世间里面在挣扎。在心在这个世间里面挣扎的时候，那个称之为苦，就会苦就已经升起了，造作升起，苦就升起了，欲望升起，苦就升起了，执着升起，苦也升起了。因此在我们的心里面呢，真是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这个乱七八糟的事情。我们修行啊，不停地去探究我们的身，不停地去探究我们的心。那些观念念头型的人，这个称之为观念见解型的人，需要去观自己的心，就会看到呢，我们的心啊，我们都掌控不了。那我们怎么可能可以去掌控得了别人的心呢？我们的心都掌控不了啊！有谁可以命令自己的心可以命得了吗？愿他一直好，愿他一直快乐，命令不了的。命令别让他有欲望，命令不了，包括我们的心。如果我们是观念念头型的人，去观自己的心吧，我们就会看到，即便是我们的心我们都掌控不了，我们怎么可能可以去掌控别人的心呢？让别人像我们那么想，让我们那么去做，让我们像我们那样去这个说，不可能的，那个只是幼稚，白白的让自己受苦。因此观念念头型的人就来去看自己的心，最后就会知道实相是掌控不了的，有的只是无常，有的只是苦，有的只是无我，我们的心啊。那修行呢，起步的阶段，有的人会观身，那些欲望型的人就会去适合的是观身。如果这个观念念头型的人就适合观心，起步的阶段观身或者是观心都没有关系，但是无论是先观身还是先观心，都必须要先把心训练让它安住，也就是必须要先有禅定才可以开发智慧。因此观心观心啊，在起步的阶段是为了让获得正确的禅定，依然还没有升起智慧。如果观心让升起智慧，我们的心必须要安住，真的能够安住，变成真的变成智者观者，才会看到眼耳鼻舌身心接触境界，然后心就会升起变化，有时候苦，有时候乐，有时候好，有时候坏，有时候喜欢，有时候不喜欢，阻止不了，掌控不了，所有的升起的境界全部都会灭去，这样才能是开发智慧了。至于观心，早期的阶段是为了获得禅定，想想观身也必须要先要观心，先要有禅定，要想观心也必须要训练心，让心先有禅定才可以开发智慧。因此佛陀教导我们这个课程有三边课程，有戒学，有心学。心学就是探究心，是为了升起禅定，那还有慧学，这个开发智慧。要想能够开发智慧，观身先观身也可以，观感受也行，先观心也可以，或者是根基很犀利去修习法念处也可以。但是无论是修是观身受心还是什么，每一个人最后每一个人都会集中到，都会来到这个法念处，就会看到这个四圣地，都会在这个真的这个跨越能够证阿罗汉的时候看清楚的彻见了四圣地。所以我们看我们自己，我们必须要去训练戒，训练禅定，训练智慧，戒学必须要训练，怎么样我们才可以很好的持戒？昨天已经讲过了，要想能够很好的持戒，必须要有决心去呵护心。我们的心贪了之后，我们生气了，我们迷失了，我们去及时的知道，一旦及时的知道，我们就不会 去犯错，骂别人了，我们这个生气了不会骂别人，我们喜欢了不会骗别人，或者是去打别人，去伤害别人，或者去杀害别人，我们就不会破戒。如果我们有决心来真的来呵护心的话，烦恼习气控制不了心，我们就会很轻松的能够持戒了，而且是在这个没有持的情况下可以持戒，决心只要能够呵护心，自动自发的戒就升起了，这个就是属于戒学的板块，而不是去做着去背八戒是这样那样的，十戒是这样的，然后去背，那个并不是戒，那个这个只是一个记忆，然后去强迫自己一条一条的去持守，真正持的一条一条的戒，那个是很困难的戒。如果要想轻松的去持戒，去有决心去呵护心。 依然心没有被烦恼习气控制，戒自情会好了。因此这个这是戒学的这个核心，在这个地方重点在这里，而不是说这个五戒是什么，八戒是什么，这个十戒有哪些能够背到，包括这个227条戒，也许您五戒也没有。龙伯顿长老被 骂说有一些出家人啊，这个在吹嘘说自己有227条戒，但是忘了五戒了，这些不行了，这些人还不会持戒。因此我们大家要去提升我们自己，让我们透过这个有决心去呵护心来去持戒，提升自己的戒。怎么样做才可以让获得正确的禅定呢？这个获得正确的禅定这个篇幅称之为心学。因此有的人说，哎呀，这个龙婆巴莫尊者教错了，怎么一开始怎么可能可以开始从心开始呢？一定要从身体开始。他这么说也有你的对，这个那是属于你的角度是对的，但是要想在观身之前你必须要先要他们是先训练心有了禅定的。比如说有的人佛陀训练了好几年，有的人是呼吸好几年才能够抓住修行的这个重点。比如说佛陀的心一直迷迷糊糊的，就只是宁静而已，那个是很愚蠢的在念佛陀，那个甚至会不会念佛陀。如果佛陀了之后，必须要像阿姜本江长老教导的一样，佛陀心知道，佛陀知道心，佛陀了之后心是观者，知道说现在正在念佛陀，佛陀了之后呢，心一旦跑去想了，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念佛陀心跑去想别的事情了，佛陀了之后去知道自己的心，这个佛陀心知道佛陀知道心，这个才称之为会念佛陀。佛陀了之后及时的知道心，有的人念些安般念，知道心集中下来，亮堂起来，那个一动不动的，那个依然还没有获得好的禅定。获得了第一类禅定，也就是宁静在单一的所缘，那个用休息，然后就很容易凝照在禅定里面，凝照在这个色界，或更深一层就会来到这个无色界。那是我们训练了禅定，透过这个心念心学来训练禅定。比如说我们呼吸要去及时的知道心，呼吸仅仅只是一个背景而已，我们呼吸一旦心跑就想，我们及时的知道心跑到去紧盯，浸泡在呼吸里面，及时的知道心是什么样子的，我们知道呼吸了之后很烦躁，去及时的意识到呼吸了之后说，哎呀，这个很满意了，这个很消遣很享受，及时的知道呼吸了之后去及时的知道心，这个才能够称之为心学。修行某一种禅法，然后呢去紧随着去知道这个自己心的变化，佛陀心跑到别的地方，及时的意识到，及时的知道了之后，这个别去强迫让，如果强迫让他不往那个地方跑了，然后也及时的知道正在打压，然后不停的去及时的知道心，修行某一种禅法，去不停的去及时的知道心，我们接下来我们会获得的就会是正确的禅定，我们就会获得正定。这种禅定是属于心安住性的禅定，有时候会进入到这个一禅、二禅、三禅、四禅、五六七八，那可以这个同样跟那些修行的禅定的之后，去紧盯着单一所缘，一样可以入七禅、四禅、八定。比如说那些那个修十遍的人，他们可以来到色界定。有的这个紧盯空，有时候也盯着空也可以进入无色界。但是我们关心呢，心集中下来，我们并没有往外送，它是可以入定。有时候它可以来到无色界定，身体消失，这个身体这个世间消失，只剩下单一的心，有在觉知自己，并没有迷糊，并没有觉醒，并没有缺失，有在觉知，但是没有念头。同样也可以入这个两边都可以入到这个四禅八定。那些这个修行宁静心的禅定，他们也可以入到四禅八定，但是他们的心是往外送的。至于那些训练这个心跑了知道，跑了知道修行了之后，心跑去想了知道，心跑到禅修所缘了知道，这些他们也可以进入到四禅八定，同样也可以入四禅八定。但是呢，他们的并没有重视这一块，他们真正的重点在于去及时的知道心，知道心安住变成知者观者，慢慢的去训练。我们来训练让心安住变成知者观者，这个称之为心学。如果我们按照龙婆教导的这个我们做不到的话，我们就训练那种简单一点可以。比如说我们当下这一刻坐着，有看到吗？身体坐着， 身体坐着，心是观者，心在旁边，心安住变成观者，心跟身体是分离开的。如果心没有安住，心就会跑到这个身体里面。我们在觉知身体的时候，心就会跑到这个跟身体完全聚合一了。但是一旦安住的话，就会看到身跟心是不同的部分。我们训练了心安住，其实是为了看到名色它是分离的。因此开发智慧啊，如果心没有安住，没有心作为观者的话，就不可能开发智慧的。因为开发智慧啊，首先第一个阶段就是名色分别智，这个色法坐着，名心是知者。就训练这么简单也可以，这个色法坐着，心是观者，不停地提醒自己，或者是在走的时候，在走，意思是在安全的地方走的时候，而不是过马路，不是过马路，是设法在走。民法是智者，结果被车撞死了。这个另外一个设法把这个设法这个撞散开了，所以一定要知道这个实际场合过马路是必须要左转右转，而不是这个不停的在紧盯，有的这个紧盯特别慢，要过马路了，往这边撞，啊，没有车。好，再转，这边也没有车，然后过马路，结果被车撞死了，因为时间太久了，所以一定要知道，说这个实际场合，修行的实际场合，开车的时候别入定。如开车的时候入定，心集中下来，在意识到的一瞬间，已经来到了这个阎王爷了，你的已经换了，所以一定要懂得实际场合。要打坐还是要进行哪个地方适合打坐，必须要有决心跟智慧，哪个地方适合去进行，必须要有决心跟智慧。现在应该打坐就去打坐，现在应该这个进行就去走就去走，去打坐还是进行，要去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心跑就想了知道，心跑在禅修所缘里面知道，最后心就会安住。一旦心安住了，就会看到这个坐着的这个设法，行住坐卧的这个设法是被觉知、被观察的对象，心是观者。苦乐好坏是被觉知、被观察的对象，心是观者，这样就会分离运，就会分离开。一旦我们能够分离运了，每一个运每一个运了，他们才能够演示三法印给我们看。如果五运聚合变成一个整体，看三法印看不出来的。因此一定要能够分离运，也就是有心作为观者。要想能够分离运，必须要有心作为观者，至少必须要有两个运。但是一个运必须要有的一个运，其实就是四运，也就是这个心，也是作为知者的心必须要有。至于另外一个运呢，是身是受，这个是什么都行，是行运，什么都可以，是色法是名法什么都行，但是必须要有心作为观者。我们训练让心安住起来，是为了可以切入到这个慧学，开发智慧。慧学如果我们是欲望型的，爱美爱漂亮爱舒服的，这个爱快乐的，我们就以观身作为主体，就要心作为观者。我们的心安住变成观者了，我们看到身体在工作，看到身体动来动去，看到身体在工作，就像一个机器在动来动去的。我们的心仅仅只是知者观者。这个说了一句话，有的人依然会是修错的。虽然让心作为知者观者，然后他就把心这个抽身出来放在这个地方，让心这个站在上面，然后看到身体在下面。那个不能够称之为分离名色，那个称之为把心抽身出来去玩去了。那个还是有的人出去玩觉得很好玩，但是不是那个不是出路。分离名色并不用把心从身体里面这个脱身出来，心就在这个身体里面，但是看到身体是一个部分，作为智者知道这个身体的心是另外一个部分，所以一个部分那个部分其实在巴利文其实就称之为运，部分就是运，而不是心在另外一个地方去了。有的人呢，这个把心这个抽身出来放在外面，那个不行的。这个把心这个拖出来，如果不真的不娴熟的话，有时候自己会跳出会出来的，然后这控制不了，有的人会彻底的发疯的。那个龙婆那时候是居士的时候，那时候龙婆修行根本不懂事，喜欢出去这个看外面的东西。有一天这个去龙婆的爹的那个葬礼，因为龙婆有爹，他死了，然后把那个尸体放在那个棺材里面， 那个是这个瓦瓦拉坎那个寺庙，那个他们那个放那个太平间不太好，然后那个上面是那种铝那个不太好，那个瓦经常会漏水，然后放了七天或者五天了之后，就把这个尸体放在里面，就等到一百天了之后，满一百天或者五十天了之后做功德，五十天做功德，一百天拿出来来火化。那时候刚好是雨季，那个雨从这个下了雨，然后这个屋顶漏雨，然后水不停的往下面漏，直到最后这个那个棺材的盖这个穿过，结果这个是那个水啊，经过棺材这个掉到棺材里面去，结果这个等于是尸体一直放在这个泡在这个水里面了，接着一直泡在那个水里面，等于一旦到了满了五十天，那个那就把这个棺材拿下来抬下来之后，就里面棺材叮叮咣咣叮叮咣，哎呀，这里面水都满了，然后就他们在下面这个打一个洞把水放出来，然后他们就说了。跟那些亲戚们讲说，你们别看这个很这个尸体很可怕的，因为这是泡在水里面的，这泡了很久，它烂了，这很可怕的，别看，千万别看。龙婆也不想看，龙婆是害怕鬼的人，但是心想看，看到没？心跟我们是不同的部分，我们不想看，但是心他想看
啊，
对，所以没有看，因为他不让看。但是一旦回到家睡觉的时候，到了睡觉的时候，这个龙婆一往下面一躺下来，这个还只是放在枕头上面还没睡着，心就冲出去了，他自己冲出去了，然后很快就冲出去了，他跑出去了，要去看尸体。这个跑到半路的时候，因为这个龙婆特别怕鬼，然后拼命的冲，人家说呼吸吸佛呼陀，快点吸佛陀佛陀佛陀佛陀，然后努力的把他拉拉拉拉，最后心回来了，啊，真的很累啊，把他拉回来真的很累，因为心喜欢往外跑，所以很危险的。一旦心回来了之后舒服了，一瞬间再第二次又冲出去了，第二次冲出去的时候比第一次输得更快，就努力的想把它拉回来，努力的拉心回来，这个要用很大的精力把它拉回来了，拉回来的时候他已经来到那个太平间的那个门口了，已经看到那个锁那个锁的那个号码了，那个是 L 牌的那个号码，那个品牌的那个刹车来得及了，回来之后，哎，太累了，已经没有力气了。第三次的时候，然后直接冲进去了，冲到那个棺材那个太平间了，但是不知道在哪个棺材里面，有好几棺材，然后进了这个棺材，这个不是，这个是老师，然后这个进个棺材，这个棺材那个棺材，最后见到这个爹爹的这个尸体了，然后下去就去躺着。那个不是鬼附人体，而是人附鬼体。这个一动不动的待那个地方，真的好臭啊！那个臭味就在喉咙里面开始苦了起来，然后就很享受啊，就是观这个身体，然后这个上上下下不停的去观察这个身体，观满意了，知道满意了，满意了他就回来了，并没有让他回来，他自己回来的。现在这个时候他自己回来了，哦，心满，因为心满意了，那心不是我啊，让他别去，他会去。他去了之后并没有让他回来，他自己回来了，但是呢这个是心往外送的，大家别训练，要努力的让心跟自己在一起，如果我们不是真的很厉害的话，如果看到了什么东西结果发疯了，如果看到地狱之类的，看到鬼，看到什么之类的，有的时候看到了是不是真的并不重要，但是看到了会觉得说真的看到了，然后这个真的会发疯了。所以真的好的方式其实要努力的去好好训练决心，要去训练这个禅定，让心跟自己在一起去修行，就像龙婆教的一样，来修行了某一种禅法了之后，心跑了知道最后心就会安住，然后就来开发智慧，然后如果欲望型的就去以观身为主，观身的时候并不是不看不到心，龙婆用到的是以观身为主，如果我们是那个观念念头型的，是以观心为主，观心为主，同时也会观身，不说看不见，但是它有这个主要的部分，比如说观的时候既有明法跟色法可以让我们看的，但是呢我们的这个重点是放在哪一块，这个重点是放在哪一块，观察色法还是观明法，要努力的去带领 比如说爱美爱漂亮爱舒服的去看嘛，这个身体它快它美漂真的漂亮是真的舒服吗？真的没哪个地方美的漂亮的，有的只是脏兮兮的，从头到脚全部都是充满了，称之为那个屎。这个泰文的古文的泰文很好，说屎充满了头上，还有什么，还有这个头屎，然后眼屎，这个鼻屎，有牙屎，有耳屎，这个全部都是充满了是屎。你美漂亮吗？这个看这个皮肤有这个汗屎，还有真的有，还有真的屎，那个屎就在大肠里面的那个屎，去看嘛，就最后看到这个地屎、手屎、脚屎，这个泰文的有全部都各种各样的屎的这个屎很多，所以我们去看嘛，这个身体里面根本没有什么东西是多美多漂亮的事情，有的全部都是从头到脚全都是屎，就去带他去看，这样心就会觉得根本不美不漂亮嘛，根本不是什么好的宝贝，这个心就会开始。这个很震撼，以前觉得自己很美，我想美，我想漂亮，然后就会慢慢的这个心就会开始慢慢的宁静了，然后就会慢慢的获得禅定，这个心宁静，这个收摄的这个禅定，然后就会开始看到了这个身体啊，充满了无常，坐着也会酸，走着也会酸，躺着也会酸，站着也会酸，充满了苦啊，全部都充满了苦，这个身体充满了无常，一会儿呼气，一会儿吸气，一会站，一会走，一会坐，一会卧，一会吃，一会排泄，一会喝水，一会去小便之类的。这个身体啊，就是这个物质不停的在新陈代谢，不是人，不是我，不是众生，仅仅只是物质，仅只是物质元素。这样，这个心就已经开始开发智慧了。如果依然还有思维，依然不是皮婆舍那，但是必须要先用念。有对有些人临着于一动不动的人，需要先去思维。有时候不愿意去思维。那些爱美爱漂亮舒服的人，爱美爱漂亮的不愿意去思维，说这个身体不是宝贝，这个必须要去这个跟他对抗，必须带他去思维，带他去这个一旦这个心懂得去看这个身体不美不漂亮不舒服，已经变成习惯了，接下来我们不用刻意了，这个心就会自己看到，一旦看到身体就会感觉到，哎，这个身体是一堆物质，身体不是我，就会自己看见，这个是皮婆舍那了。看到三法印，如果在思维三法印依然不是皮婆舍那，但是如果看到三法印才是皮婆舍那，我们就要看自己来开发智慧，要这么去做，必须要有心作为观，先作为观者，如果要透过观心来开发智慧呢，我们就会看到快乐一会升起，痛苦一会又升起了，善一会升起了，不善一会又不升起了，那个升起的事物啊，心是知者观者，升起不是心，升起是被心觉知观察的对象，这个完全是不同的部分。贪心升起，贪心不是心，贪是这个被心觉知被观察的对象，我们就会看到这个生气啊，它无缘无故它就会从我们的胸口生冒出来，如果它很强就会控制我们的脑袋了，会控制我们的感觉跟念头，如果它只是很小的一动它就会灭，一动就会灭掉了，我们就会看到生气它是无常的，这个生气很强还是很弱，全部都是生了就灭，这样这个称之为看见。如果坐着去思维说啊，生气升起了，然后我们就去思维说啊，这个生气也是无常的，这个依然不是皮婆舍那，依然还在想在思维，皮婆舍那不是思维不是想，皮婆舍那是看见，比如说看到生气冒起来，然后这个安生住灭，这个才是皮婆舍那，看到贪看到吃，看到苦乐生呢就灭，然后心作为智者观者在，这样称之为我们有在透过以明法在开发智慧，以明法，这个那些观念念头型的人应该去观明法，比如说执着很多的自己的理想观念，那是只想执着注意自己的这个那些理想，那是属于明法，设法属于明法，因此观心属于明法，就可以清除那些这个观念念头型的人，因为他们这是这个对手，这个而不是说无法断这个五欲，这个观心也可以断五欲，因为这个我们就会看到这个心升起了这个欲贪的话，心就会苦，同样也可以清除，因此这个无论是观身也 可以来到苦的终点，如果观心也可以来到苦的终点。如果我们明白到修行的原则，我们就不会争吵了。没有所谓的哪个法脉比哪个法脉更好，有的只是哪个方法适合谁。所以我们不会去争吵。争吵是因为这个会坚持说这个才是对的，那个是错的，因为没有明白。但是如果这个错开了这个色摩他的修行的原则，心学。错开了毗婆舍那的修行的原则，错离了这个慧学的这个原则，是肯定是错了。就误以为是一定要让升起这个智慧，必须要去思维去分析。那个心根本没有禅定，只是意味着在思维跟分析那是散乱。但是如果开发智慧，如果没有这个禅定的话，别称之为那个开发智慧，那个称之为心散乱，因为事实上那个就是散乱。因此心必须安住，看到身工作，看到心工作。那些看到以观心为主的，以观心为主的身体动会觉知吗？也觉知，而不是不会觉知。那些观身作为主体的心动了会觉知吗？会觉知的，会既会觉知身，也会觉知心的。在三藏经典里面教导说，阿难尊者在这个净念结集之前的一个晚上，净念结集的出家人必须要是阿罗汉，但是阿难尊者不是阿罗汉，绝大部分说他是证悟到出国的须陀洹，事实上也许比那个更高也有可能，但是没有经典没有记载，只是说他不是阿罗汉。经藏说这个三藏的记载说，这阿难尊者在那个最后一个晚上都是以这个生智念作为主要是观的生智念，那主要是观身，那少数是什么？是心宁静下来去休息，有时候会看到心工作，你可以做好几种，但是真正它的主要是以观身为主，因此观身为主也可以来到苦的终点，而不是不行。因此事实上观身也可以看到心，观心也可以看到身。如果我们观心为主的话，心为主并不是说只是看到心，如果观心只是意味着观心，如果只是意味着观心，为什么说以观心为主呢？这个是为主，你会有次要的，这个取决于根器跟秉性，去看吧，去观吧，观身也会看到心，观心也会看到身，最后，而且心会放下世间，也就会既放下身，也会放下心，心摆脱世间，再也不苦了。世间苦吗？世间苦，运本身是苦吗？运苦。运依然还是苦，但是放下运的心再也不会因为运而苦，心放下运的心不会因为运而苦，那个称之为摆脱世间，而不是逃离世间。逃离世间是不可能有起色的，逃离世间是不愿意了解名色身心的实相，摆脱世间是愿意这个认清名色身心的实相，直到最后彻见了，然后放下，这个是他们的区别。今天的时间差不多了，接下来做长修报告。
买了四号。
四号。
去年龙坡
给他的家庭作业就是这个心跑了知道，训练心安住，可以看到心这个跑到这个各个根本，嗔心越来越短了，心的慈悲越来越多了。有些天觉得自己好像不会修行，安排这个不时的会安排时间来做固定性练习，想请求龙坡开示。已经修得很好了，仅仅只是说现在紧张，心往外跑了，心跑到有时候跑到龙坡这里，有时候跑去想，就会不停的交替进行，但是你也不用去批评他，去知道他，你的训练已经 OK 了，但是要让心啊跟自己在一起。好，下一个。这个他觉得打压自己的心减少了，有时候会觉得自己是不是太松了，放逸了，但是他知道说这个越来越多能够知道这个身口意背后的那个操控的那个部分，不知道说自己这个修的对不对。对的。 修行就是这样子的，但是至于说这个比较放逸的话，就需要有规矩，到了时间必须要来做固定性练习，这样就可以解决我们的这个放逸的问题。但是如果就算只是把日常生活中一味的去这个去培养决心，时间不久就会变成这个太松了的，所以要忍耐。你的训练不错，感觉到了吗？苦已经缩短了，苦已经减少了，这个觉知更容易升起了，慢慢的去进步，这样的智慧，直到智慧测见了之后，就会知道这个事情根本没有什么，有的只是苦啊。所谓的世间其实就是名色，这个身充满了苦，这个心里面也充满了苦，那个属于开发智慧的阶段。你的训练要去训练，让心跟自己在一起做固定性的练习，别放弃，去不停地如其本来面目地去探究名色身心，这样有一天就会明白的，很好。喜欢观身的动作为临时的家，观身心工作，看到这个世间这个是这个六个根本的负担，然后减少了很多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现在可以忍耐着去看苦了，然后能够看到这个内在的那个生灭，然后这个知道说如果心准备好的话，什么东西都可以放下，然后直接面对面的去探究跟苦面对面，就没有什么东西是可以真的可以这个控制得了，而且这个越来越能够放下很多东西，现在依然还可以看到心自己跑去想，依然被有时候依然还会看到会被心被烦恼习气骗，那问题就是说有什么东西自己是不是被有什么被卡住了，因为依然还在修行，你不用去做什么很特别的事情，你的这个所做的已经对了，而且你的禅定也不要扔掉，这个开发智慧太多了之后心就会散乱，所以这个在固体生命用功这样的情况每一天都要用功，你的训练不错，但是呢心没有安住，现在心没有安住当下这一刻，心这个空在外面，这个别凝着于那个空里面，一定要回来看身的实相，回来看心的实相，常常的回来看身心的实相，但是很正常的，如果见到龙婆的话紧张，然后心就会往外跑，一旦在往外跑了，如果意识到就不错了，你的训练很好，去继续用功，迷了感觉到了吗？这个就是这么去训练，而不是禁止他迷，而是迷了快一点知道，就只是这样而已。最近一段时间这个每天的工作比较忙，然后这个早起晚归，所以这个剩下的固定时间用的这个时间每一天都很少，这个力量不够，努力的在找这个那些零碎的时间把它用起来，这个是想请龙婆开示，在我们累的时候，尤其是身体累的时候，呼吸可以帮我们很大的忙，或者是特别累的时候已经没有精力了，特别没有力气了，别放任让那个沮丧去控制我们的心，累了之后知道累，然后不用去关注说怎么去解决它，怎么修行，去呼气吸气，不停地去觉知觉知，不久你就会获得力量，就会获得力量，这个称之为我们以用禅定来这个来帮助让我们的身体有力量，一旦身体这个清精神了，然后就可以继续修行了，但是如果我们的心很沮丧，我们的身体也没有力气了，又很沮丧，哎呀这么累那怎么修行呢，这个已经被这个沮丧已经被骗了，所以你去呼吸是对的，呼吸，但是并没有期待说让呼吸那个 疲惫会消失，并没有期待说心会安住，就只是去呼吸，不去期待什么结果，然后修行一段时间心就宁静了。如果期待结果的去呼吸的话，心就不会宁静，心就会苦闷。什么时候宁静，什么时候宁静，什么时候会有力气啊，心就会苦闷。因此别期待结果，在累的时候如果没有做了，没有什么东西去呼吸，宁静也随他去，不宁静也随他去，有什么也随他去，没有什么也随他去。一旦心宁静的话，去感觉到吗？一旦心宁静的话，类似于它会亮堂起来，会亮堂起来，然后接触到身体呢，那个身体就会放松，然后接下来身体就会很精神，就很快就精神起来了。但是呢，这样的方式也只是暂时的，最后我们还是要去睡觉的。但是呢，在白天的时候，这个临睡的时间去利用起来，有时候工作很累，工作很压力很大，在工作压力很大的时候，我们考虑工作想不出来的，那时候别一味的去想，在工作的时候很苦闷，想什么东西想不出来的，先去呼吸，轻松自在的去呼吸，然后蠢也随他去，就呼吸。一旦心放松的话，就自己会想出，把这个问题可以这个想出来，然后工作品质会更好。龙婆以前在居士的时候，龙婆就是用的这个方式。这个很复杂的工作，多复杂的工作，一旦拿到龙婆这个地方，就根本不复杂了。一旦心宁静，就可以看得清楚，哦，这个事情应该往哪个方面去解决。如果我们只是意味着在气馁，哎，这么累，那怎么哪有时间来修行啊？这个我们已经在自己自毁自己的这个力气，那个自毁前程了。累那是身体在累，我们的心并没有做，也没有在工作在累，所以我们就去训练心，去呼吸，去觉知呼吸的，去觉知。去上厕所也可以去，然后用功，然后去吃饭也去用功。这么去用功，这样我们就会活在世间，这样我们的法也可以进步，世间也不会坏掉。这个就是修行，这样的修行，有的出家师父就说了，说他跟龙婆相比，他这个龙婆有优势，因为龙婆这个作为居士当到48岁，这工作，所以居士什么样子，龙婆能够理解，所以在工作很累，做梦累，龙婆都理解，因为龙婆经历过，因为他从一小时候就出家，从沙弥就开始出家，所以他不知道说居士什么样子的，所以这个他教的时候呢，他只能够按照理论去教，但是不会教到人的居士们的心里面，因为这样，这个龙婆也是像你一样曾经那么累疲惫过。龙婆用的方式就是呼吸，宁静或者不宁静，不关注，只需要有就会呼吸，呼吸了之后一旦心放松，心就会亮堂，就会舒服起来，身体就会也会有精神了，然后就会有精力去工作了，这个自己的头脑也很清醒。在让心宁静的时候，这个就可以把我们把自动的把自己的这个念头观念想法就可以排序了，所以很复杂的事情一旦心宁静下来，就很容易看清楚问题，说这个事情应该怎么解决，我们就会比别人更占优势。所以去训练修行啊，并不是说这个只是这个宁静，而且活在世间也会比别人的品质更好。所以下一个
买了26卡没带送干巴龙坡10卡，
已经有10个月没给龙坡做传销报告了。以前是这个有抑郁症，然后这个去这个治病，然后吃药，然后重新调整，现在觉得这个心灵也好转了，现在又可以回来修行了。至于说修行呢，你观察一下，就是观心方面的感受，或者以观心为主。别说下班了，就会慢慢的可以这个休息，这个宁静。一旦心挣扎散乱减少了，就可以观察说，这个有心，这个从感受和行为里分离出来。如果力量足够的话，就大概可以观察作为观者的这个心。是这个夹杂着一些烦恼习气的，比如说这个贪心的这个嗔或者是痴，然后就主要是这么去观，想这个请求龙婆开示。你不停地用功，不期待结果，说必须要这么好那么好，如果期待结果就会苦闷，一定不能苦闷，修行一定要很放松的去修行，但不偷懒。至于说去看医生，要不停地去看医生，然后按照医生的安排，别这个抛弃医生了，否则医生就会很困难的，这个医生也必须要有病人，他才能够这个待得下去。 现在这个得抑郁症的人很多，所以而且你并不只是一个人，这个得抑郁症的人特别多，这个是很正常的一个疾病。有时候是因为这个大脑里面的化学的这个成分这个不均衡，这个就需要这个从医学的角度去治，要去看医生。至于我们的心方面呢，我们就自己来去呵护，就像你修的已经这个很好，这个苦就会缩短，苦就会减短，这个觉知就会更多，就会看到这个生的实相，身体是被觉知被观察的对象，苦乐也是被觉知被观察的对象，慢慢不停地去观下去，最后心就可以这个松开，从这个世间里面完全跳脱出来。很好，你的训练不错，不停地去用功，别让它苦闷。
买了30卡送干班ครั้งแรก
第一次做长修报告，听龙坡的法谈大概两年多了，然后去看这个念头和所作所为背后的烦恼习气，然后以这主要是这个喜欢进行多于过于打坐，但是觉得没有什么禅定，根本不认识什么心集中这个词，请求龙坡开示。心什么集中，就不认识心集中这个词，不用认识的，到了时间它集中它会自己集中的，因为心还散乱就不会集中，不过如此而已，不停地紧随着去知道去看见，最后他们就会自己知道。有的人第一次集中的时候就会切断烦恼习气了，有的人会常常的集中，他只是意味着集中的最后一定要去刺激，让他去开发智慧，去思维这个身体。而你呢是属于想很多的那个人，所以心就不会很轻易的集中下来了，这是很正常的。这个心宁静的时候也会宁静很短，不会宁静很久，只是宁静很短的时间就开始出来工作了，就是仰赖于这个心不时的可以休息一下下，不会这个很大的，不会集中的，不会集中很久。你感觉心不停地跑，不停地在跑，你必须要有临时的家，让心可以待的，比如说跟佛陀在一起，跟呼吸在一起，也什么都行，然后心跑，然后要去知道，这样心力就会慢慢增长。你现在的心还不太有力量，今天起得太早了，心没有什么力量。这么动有觉知吗？有看到吗？身体在动，你可以观身的，别只是一味的去观心，身体动可以觉知的。因此你在观心观不了的话，特别散乱的话，就去观身，看到身体在动，看到身体这个转，不停的去觉知，这样心就会有力量。只是意味着关心不行了，就会一直很散乱，因为禅定的力量不够，心就很容易犯迷惑，就会不停地跑，不停地想，因此来同时也要去觉知身体，别扔掉身体，看到吗？身体动，身体在这个合掌，感觉到吗？你这个观觉知身体会比觉知心更加清楚，要多多的去观身，这一段时间多多观身。有以前有的人呢，不明白龙婆教的东西。龙婆开始见到他的时候，因为他喜欢观心，因为他听龙婆观心，他就观心。但是他是特别爱身体的人，龙婆就让他先观身。他就去观身一段时间，他心有力量，安住起来了，心动来动去可以看得到，但是他没有兴趣，他只是以我的观身。龙婆就说，哎，你现在心动了之后你要去觉知，因为你已经可以看得到了。他就生气了，哎呀，这个龙婆是怎么回事啊？最开始让我观身，现在让我观心，这个不停的这个颠来倒去的。如果这个你要只是一直想这个学一年级吗？不愿意升级，你也是一样的，而不只是一味的只是观心，只是一味的观心，心的力量不够，可以去观身，这个禅定的力量就会越来越强大。能感觉到吗？身体在动，就只是去感觉，而不是像这个那个让自己身体很僵硬，这样不要，这个像那个壁虎，这个身体动来动去， 要不停地去觉知，接下来就会看到身跟心是不同的部分，接下来心偷偷地跑去做什么，自己会看到的，这样心就会有力量，心的力量就会越来越增长。
买了36卡ส่งการบ้านครั้งแรก
第一次做禅修报告
ทาง YouTube มา2ปี
跟龙婆学法大概2年了现在开始重新开始持五戒和做固定时明用功修的禅定够不够禅定啊它就类似于在像充电必须要每一天都充电的一旦有禅定了之后去开发智慧这个禅定又会用完了就会没有力气了就会累所以啊这个休息禅定不会放弃的即便是修行多么厉害也不会扔掉禅定的也不要扔掉禅定比如说我们不停地去训练修行我们以禅定作为力量来开发智慧但是我们开发智慧这个充分的开发智慧我们就以禅定来作为休息的地方是不一样的因此禅定是有好处的在修行的整个线路上面都是有好处的你的训练不错的运已经分离了、你有看到吗这个色是色的部分心是属于心你已经看到看得到了去看嘛这个心觉知什么运就会看到那个运就看会那个对象全是被觉知被观察的对象不是我的心本身也不是我的有的只是无常这个心一会儿安住一会儿迷失到眼根一会儿迷失到耳根一会儿迷失去想心迷失来迷失去的你要知道这个就是在不停的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苦乐好坏生起我们也知道我们就会看到苦乐好坏生了就全部都生了就灭全部都是同样也是眼识三法印的心本身也是眼识三法印的智者的心也是无常的想的心也是无常的智者的心也是无常的去听的心也是无常的这样就会看见会看到身看到心然后身也不是我你的训练很好训练不错的禅定也不错很好你的训练不错的持之以恒的去用功有些时段啊会觉得修行进步了有些时段修行会这个退步退步也不用受到惊吓进步了退步这个是法但是他退步的时候呢怎么办呢退步也是正常一样去修行不用去挣扎让他进步如果心真的保持中立的话他退步的时间不久的如果心没有保持中立就会退失很久比如有时候你的心啊很好这个一段时间心特别散乱光身观心观不了那就努力的想去觉知努力的想去觉知那个是觉知不了的但是如果我们的心保持什么时候保持中立禅定就立马就回来了我们就会看到心散乱哦，散乱就散乱呗然后我们就只是知道说散乱不想让它消失对它保持中立然后禅定就立马升起了心就会自己归位自己立马就可以开发智慧了这是诀窍我们在开发智慧的时候这个禅定一旦退失我们就会觉得他最近修行退步了在退步的时候不用受到惊吓去知道说哦，现在这一刻不喜欢他退步了想让他好就要去及时的知道这一个一旦心保持中立的一瞬间这个心就会抽身自行会好起来了而且会有力量进一步的去开发智慧能记得住吗这个方法好了下一个很好你的训练不错最后一个人最近两年在固定时明用功一天这个30分钟到45分钟开始已经看到心往外一直往外送然后心跟自己在一起就会看到这个心这个一直在挣扎然后不停地往外跑或者是去想来想去的应该怎么去这个解决这个解决不了对峙不了要去觉知要去知道它是什么样子的知道是那个样子的这个对峙解决这个那个是属于色摩他的修行心有贪这个对峙让它无贪心有嗔这个去修习慈悲让这个嗔心消失心散乱然后去念诵去做什么的之类的这个去对峙那个属于修习色摩他而修行呢并不只是意味着去对峙而是如其本来面目的去看见心宁静也知道心散乱也知道 就去看到心宁静是无常的，散乱的心也是无常的，这个散乱的心也不在我们的掌控的范围，很快又会跑去想了，这个宁静的心也不在我们的掌控的范围，禁止让他这个不要散乱，让他宁静，他也不会相信我们。这个你的最大的问题是，就是你的禅定不够，你的禅定不够，所以要跟自己的禅修所缘常常的在一起，跟这个身体或者跟什么在一起，去观身呼吸什么都可以。然后一旦心离开了，知道不停的知道，不用去想宁静，修行某一种禅法，就去这个觉知那个禅修所缘，心宁静随他，心不宁静也随他。这么去训练，时间不久，心就会自行宁静下来。一旦心宁静了之后，这个运就会自行分离，心就会只是变成光者。现在你的心已经变成了演员了，一会儿变成这个眼神，这个想的人，生气的人，一会儿变成这样的心那样的心，那个已经没有变成光者的心了，而是跳进去跟所缘一直在打成一片。那个真正有足够禅定的心，就不会跳到跟所缘在一起，而是安住在旁边。因此你啊去修行，用身体作为临时的家也可以，看到身体呼吸，看到身体行住坐位之类的，不停地去用功，不用去想着说这个要修到什么程度，身体动觉知，身体动不停地去觉知，身体呼吸觉知觉知觉知，接下来心有了禅定，那之后运就会分离，就会看到这个呼吸的身体动的这个身体不是心，那个是被心觉知被观察的对象，这个心分离的运分离的时候已经开始开发智慧了，这个但是你现在的心太散乱了。龙婆随喜最近这两天做禅修报告的人，所有的这些做禅修报告的人，从昨天开始的，包括昨天的，听了之后真的很欣慰。大家没有见龙婆，大家这个看这个视频听这个音频，大家依然还在勤奋的在修行，有的人这个勤奋这个在这个预定上了之后就更加勤奋的也有，但是也还算可以，所以依然还有在修行。如果根本不修行的话，你预定成功了然后来做禅修报告的话，心就会很乱，但是大家这个这两天的情况并不是那样子的，绝大部分都不错的，几乎每一个人都很好，随喜功德，对大家随喜大家的功德。这个把从寺庙打开就有这个好处，这个龙婆就可以看到大家的脸，大家可以做禅修报告。这个如果只是做这个网络直播，就是对空气在这个讲法，一会儿这个人问，一个人那个人问，不知道回答谁了。那现在就可以这样的话，就可以这个一对一的来互动，要努力的去训练忍耐，精进的去用功。无论发生什么，我们生命中无论发生什么，心必须要快乐宁静的能够活下来。比如说现在这个新冠肺炎，别想着说它很快就会结束，别想着说它很快会结束，别想着说没关系，有时候也许会，也许我们会得病，或者我们爱的人也许会得，什么时候得都有可能。比如像龙坡看这个现在这个数据，中午里的数据，今天有200多个人，这个曼谷呢今天几个人多少不知道，昨天有6000多，这个得病的人非常多，死的人每一天也开始增加了。比如说像今天中午里死掉3个人，这个死掉的其中的人也许是我们爱的人也有可能，那也许我们会跟我们所爱的这个对象分离，这有什么时候发生都有可能，包括我们自己，我们生病是很正常的，想要完全摆脱这个生病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们很小心了，非常小心了，但是我们旁边的人，身边的人，他把病毒拿过来了，我们控制每一个人是控制不了的。比如看这个村务里的这个数据，这个从这个家庭里面这个传染的有108个人，有108个人是因为家庭传染的，从工作的地方是59个人得了传染，就是我们旁边的人，身边的人，他们是从那些已经得了病，其他的细节没有了，其他的具体数据就没有了。总而言之，就是加起来就是200多人，很多。但是村务里的这个数字，这个也包括其他的那个府的
那些素质，那些不生病了，他们就会来到村屋里治疗的，这种情况也有。比如说这个拉永福或者是曼谷人，他们就会到这个村屋里的医院里面这个看病，然后这个也会把它计算成为村屋里的这个病的数量。所以现在生病的人很多，所以我们别想着说很快就会结束。我们把这个疫苗提升了，他们也会这个病毒也会提升，一直在跟我们竞争，谁会取胜不一定，所以只能够去战胜那个病毒。这个也要去执行病毒的职责，人类太多了，然后自然就努力的控制人类的数量，人类就会努力的去战胜，想要去控制自然，就会这样战斗来战斗去的，这个不会很轻易就结束的。所以别期待说就很快会结束，但是我们必须要有这样的感觉，我们必须要去训练自己，什么时候结束就是什么时候。他不完蛋就是我们先完蛋，不过如此而已。如果我们心保持中立的话，就会可以有快乐，不会苦闷的。我们现在仅仅只是去赚钱，只是有收入，只要能够活下去就已经 OK 了。那让自己要活下去来，活下去。那也许不需要说个像以前那样收入那么高，因为没有什么不像以前，没有谁这个多像以前那么有钱了，所以都是差不多的。所以要愿意慢慢接受发生的这个事实。如果我们的心愿意接受这个事实的话，我们就可以不苦。现在的事实就是这个世间充满了病毒，这个是事实。如果我们不想要，这个心里面的想要升起了，苦就立马升起了。但是如果我们愿意接受，这个世间就是这样子的，这很正常呢。我们觉得正常，心保持中立，心就可以不苦。但是也要有决心去保护自己。好了，请回家。每一个星期，每一个周，比如说下一周，大家就要努力的去这个礼拜五的时候检查一下新闻，说这个寺庙会不会开放。一旦寺庙能不能开放还是不开放，那个不是寺庙做主，因为那个是无我的。有时候这个政府会下命令，有时候会是这个村务里或者是这个疾病中心或者是这个卫生部，然后这个下了这个决定，那个不确定的，不在这个龙坡的掌控的范围，不在龙坡的操控的范围。所以这个礼拜四礼拜五的时候就要努力来检查一下新闻，说这个寺庙会不会开放。如果开放不了，被命令这个关闭的话，就会在新闻上面发布这个通知的。所以大家稍微这个紧跟这个新闻，这个不一定的，说你这个预定的说不一定大家都可以这个满足，因为这个病毒还在传染，然后这个是不一定的，所以把这个提前跟大家预告一下。